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韩连续两日对外海发射炮弹，南韩呼吁停止挑衅。美国中期选举倒数，拜登试图转移选战焦点到堕胎权。印尼今年99名儿童死于急性肾衰竭，而感冒糖浆惹祸。中期买美日基地附近农地，牵涉探同破坏隐忧。美国起诉的一间法国公司和旗下叙利亚分公司承认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资。美国防部高官指军方正加速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北韩频频施射飞弹和炮弹，加上出现重启核试验迹象，令半岛局势为之紧张。南韩军方表示，北韩19号下午又向西部海域发射了100多枚炮弹，就在18号深夜，北韩对东岸和西岸外海发炮射击，向西岸外海发射了大约100发炮弹，亦都向东岸外海发射了大约150发炮弹，落在北方界线以北的缓冲区。北韩在14号才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飞弹和多枚炮弹，并且出动战斗机靠近南韩边境进行示威飞行。联合参谋本部指出，北韩向缓冲区发射炮弹的行为公然违反2018年签署的919军事协议。北韩连续不断的挑衅，严重危害朝鲜半岛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南韩对此予以严正警告，并且强烈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针对北韩的挑衅，美军18号派遣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进驻关岛。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在11月8号举行，不少民调显示民主党可能将会失去联邦众议院多数党的优势。参议院目前的民主共和阵营均等形势，亦都可能会被共和党突破。拜登星期二利用华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活动，试图将选战焦点再次转移到妇女堕胎权。拜登承诺，如果所属的民主党能够在国会取得足够席位，将会推动妇女堕胎权保障法制化。虽然民主党试图将堕胎议题再次推上中期选举焦点，但是民调显示大多数民众更关心经济问题，尤其是持续飙升的物价。纽约时报和谢纳学院1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26%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是美国面临的最迫切议题，18%的民众认为通货膨胀最为重要，而认为堕胎权是首要问题的只得5%。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调在10月14号发表的调查亦都指出，通货膨胀、罪犯问题、移民是这次选举中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而现任两党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亦都会影响选民的最终投票结果。印尼近期有大批儿童怀疑服用有毒的感冒药水之后出现急性肾衰竭症状。印尼卫生部19号证实，截至18号为止已经有99名儿童因此身亡。非洲的冈比亚亦都有近70名儿童服用含有乙烯胺酚的感冒糖浆之后死于急性肾衰竭。世界卫生组织5号发表警告指出，冈比亚几十名儿童死于急性肾衰竭，而此是同印度药厂 Maiden Pharmaceuticals 生产的四款咳药水感冒糖浆有关，并且警告受污染的药物可能流入全球。路透社报道，这四款销往冈比亚的感冒糖浆之中验出过量的二甘醇和乙二醇，吸收过量会损害肾脏、神经和心肺。印尼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这个月15号宣布禁止在任何儿童或者成人感冒药水之中使用二甘醇和乙二醇。 世界卫生组织事后亦都证实，接获通报的感冒药水之中确实含有乙甘醇同乙二醇，而且含量已经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日经亚洲报道，中国企业在美国和日本军事基地附近买地，令两国国会议员和专家担心，这些土地可能会转用于从事间谍刺探活动或者破坏活动。美国130位国会议员10月初致函国会稽核处，要求探讨研究外资对美国农地造成的安全影响。国会议员呼吁国会稽查处通报中国企业卖地对美国粮食供应造成的威胁范畴，并且通知国会可以怎样加强保障美国人民安全。日本亦都有类似的疑虑。今年1月，时任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政调会长的高市早苗在国会会议上指出，一间同中资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在北海道买了一块土地，距离日本航空自卫队雷达站大约35公里。美军现役军官艾希礼·同莱斯上个月致函日经亚洲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视北海道为太平洋岛链的无价珍宝，几十年来都加强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今年7月，日本内阁府一个委员会举办专家听证会，探讨对国安至关重要的基础建设附近的土地使用，好像是自卫队基地和核电厂等。法国最大的公司之一拉法基公司和现时已经倒闭的叙利亚子公司星期二承认串谋向伊斯兰国组织和努斯拉阵线提供物资的罪行。两间公司长期被指控在叙利亚冲突期间侵犯人权。纽约的一名联邦法官判处被告缓刑，他们被勒令支付总共$77,778,000的罚款。美国司法部表示，这宗案件标志着首次因为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资而起诉的一间公司。司法部常务副部长莫纳科指出，这宗案件仲显示了企业犯罪怎样关系到国家安全。美国司法部说，该公司在2014年9月放弃了那座工厂，令伊斯兰国组织获得了价值大约$3,200,000的水泥。拉法基在2015年完成的一项交易中被总部位于瑞士的霍尔希姆集团收购，但是司法部表示，拉法基没有向这间瑞士公司披露他向伊斯兰国组织和努斯拉阵线支付的款项。拉法基的11名前叙利亚官员以及两个欧洲人权组织2016年对该公司提出刑事诉讼的时候，这笔款项才曝光。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军方正在加速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次长徐若冰星期二在国会山报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提到，面临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度加快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美军具有迫切感。他说，现在每个军种都在度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每个军种都在度训练在2020年代中期部署这个系统，他们都正在加快步伐，早日进入初始作战期。去年夏天，中国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攻击他们预定目标之前，先在近地轨道进行环球飞行，然后再重返大气层飞向预定目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形容这件事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即是认识到自己受到威胁和挑战，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的时刻。美国国防部2023年度的预算草案已经包括47亿美元的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专用款项。美国军方预计去年成功研发出高超音速武器的电池，2025年研发出海基高超音速武器，并且在2027年研发出空射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据华盛顿一名高阶官员星期二指出，拜登总统19号将宣布 自破纪录的战略石油储备释出行动中，放出最后一批1500万桶原油至市场中。如果能源价格继续攀升，亦有可能会释出更多石油。法新社报道，一名高阶官员星期二表示，新增的1500万桶原油将完成春季所授权释出的1亿8000万桶，来到抑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石油价格飙升。这名官员说，拜登这一项命令意味着总统将清楚展明，如果俄罗斯或其他扰乱全球市场的行为，以致美国有必要在冬天额外大幅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政府已经做好相关准备。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通常用来因应例如飓风来袭所导致的炼油厂停工等情况，而官员形容在当前危机的当时释出石油储备是一项明智之举。他亦都提到，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存状况仍然良好，有超过4亿桶储量，这个将容许在需要的情况下释出更多的库存。星期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在柏林一场由科贝尔基金会智囊团举办的外交政策论坛上表示，我们必须从近几十年来对俄罗斯的政策错误中吸取教训，德国必须正视这一点，相信国际法和合作的西方国家与独裁政权之间存在制度性竞争。在对华关系上，德国亦必须避免重蹈近年来同俄罗斯关系的覆辙，以免欧洲最大经济体因经济依赖而在政治上受到钳制。贝尔博克非常清楚地说明，片面的经济依赖令到我们面临一场政治勒索。他亦承认，德国一度无视东欧伙伴的警告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他说，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中更有力地考虑到这一点。这个已经不是德国外长最近唯一一次发出的警讯。上个礼拜三，他曾向南德意志报表示，我们必须以当今形势重新规划和北京的政治，更重要的是重塑经济的关系。鉴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在二十大报告上表示不会放弃武力犯台，美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美方重点将继续放在威吓潜在的军事行动上，并呼吁台海议题用和平方式解决。习近平16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中共二十大报告时，在展望台湾议题中，他说要坚持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对不承认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在习近平发表报告之后，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史丹福大学和前国务卿赖斯对谈时说，中共已做出根本性决定，亦即不能够再接受现状，北京决心加快实现统一的进程。五个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赖德星期二不愿意对此事作出评论，但他表示美国持续将中共视为步步进逼的威胁，强调会持续和盟邦和伙伴密切合作，维护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据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星期二指出，他已经向总统泽连斯基呈交一份关于和伊朗正式断交的提案。俄罗斯前一日才出动数十架神风无人机空袭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目标，攻击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4人死亡。乌克兰当局指控俄罗斯使用的是伊朗制造的见证者136无人机发动攻击，但德克兰当局否认提供这些无人机给俄国。库列巴说，基辅当局确信这些无人机是由伊朗制造，将准备和有疑问的欧洲大国分享大量证据，并向总统呈交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的提案。另一方面，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表示，北约会在接下来几日内交付乌克兰反无人机系统，来到对抗特定的无人机威胁，包括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斯托尔滕贝格强调，我们所能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兑现盟国的承诺，并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非法战争。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援引一份智库报告称，美国海空军战力可能比外界所想象还要弱，军事实力已达到虚弱的等级。拜登政府应该思考将军费在 GDP 占比上由现行的 3% 拉高至 5% 或 6%。 根据传统基金会最新发布的2023年美国军事实力指数，传统基金会对美军的评价包括虚弱、无法达成捍卫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风险日增。而去年版的报告中尚且保留最低强度的评级，比出虚弱评级还是九年来的头一次。这一份美国军事指数同时衡量在两个主要地区冲突恶性的能力，比如中东和朝鲜半岛。在今年版的报告中指出，如今美军甚至可能连一场重大区域的冲突都应付不来，更无法阻吓其他区域的流民政权。而美国空军更被报告评为非常弱，指出目前美军飞机老旧，飞行官训练严重不足，而且留不住人才，已经令到美国空军面对同级对手时极度吃力。社论坦言，如果美国想保护自身利益和国土，可能必须花更多的钱在国防军事实力上。随着美国抵押贷款利率的攀升，美国独栋房住宅市场的房屋建筑商信心指数目前正下降到六个月前的一半。旨在衡量住房市场状况的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和 Wells Fargo 住房市场指数在10月份比上个月下降了8个点至38点。除了在 COVID-19 疫情开始时的短暂下降之后，这个是该指数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亦是该指数连续第10个月的下降。一般来讲，如果该指数低于50，将被认为是负面，而独栋房住宅的建筑商将其信心下降的原因归结为房贷利率的迅速上升。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主席杰里康特表示，变得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已经大大地削弱了需求，特别是对于首次和第一代潜在购房者而言更是如此。住房建筑商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迪茨则警告，鉴于利率预期将会继续升高，预计2023年的独栋房建筑数量会出现更严重的下降。
我是黄蓉，江泽民、朱镕基缺席二十大另有内幕。四通桥事件扩散校园，中共高校急发通知。唔通武统，中共话两岸统一一定实现，台湾民众同意者低于7%。下面是详细内容。在各种集下理上、中共元老反集等等政治传言中，中共二十大开始了。因为这个背景，在主席台的元老和不属于习家军的中共高层受到特别关注。各界都注意到105岁的前常委宋平坐住轮椅来，96岁的江泽民早前还有相片露面，但是今次就没来。而94岁的朱镕基和81岁的吴邦国、罗干都没出现。海外学者吴刚向自由亚洲电台说，我得到的消息是他们通过特勤局保健委决定哪些人可以出席，哪些人不能够出席。罗干一直在医院， 他反而没什么问题，但是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这几个人是可以出席的，但是就不给他们出席，因为如果他们出席的话，就会好像李瑞环那样不鼓掌。因为上次开十九大，朱镕基在台上就不鼓掌，我当时就说下一次不会给他出来。习近平在政治报告里面，除了反复强调安全，透露出强烈的不安全感之外，另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他相当明确批评了自己的前任，架空胡锦涛实际掌权的江泽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法国世界报在北京的通讯员纳梅特17号发表文章，记述中共二十大。当中纳梅特就提到，习近平对前任的批评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习近平报告，在他掌权之前，党的领导被削弱、被掏空，并且被稀释，崇拜金钱、追求享乐等错误的观念反复出现，互联网乱七八糟。纳梅特说，这份报告主要的目的是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而习近平对前任的批评原则上是不应该出现的。纳梅特仲感叹话，习近平在二十大开幕日就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实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团体。在长达一个钟头五十分钟的讲话之中，习近平没有提到中国经济、高失业率，至于全国各地的有时是在非人条件下被封闭在屋企的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习近平连一个字都没有，他的报告通篇都是共产党。习近平正在搏命靠中共来确保自己的一尊地位，避免因为落台被报复甚至有性命危险。在这种背景下，下届权力核心不出意料都会是习家军。因此有些观察人士认为，再猜测常委名单已经没有意义。这并不似过去几届可以反映高层不同派系的权力分配。民运人士王丹18号在面书发文预计，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单将会令外界大跌眼镜。王丹指出，自己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被问到总理会是胡春华还是汪洋，王丹坦言他不是很相信习近平好不容易连任之后还会准许党内其他派系分享权力。王丹认为，外界不应该用以前党内的规定作为标准来猜测人事变动。他说，习近平既然已经打破最大的政治规矩连任，其他的规矩他还会遵守吗？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的后续效应持续在中国扩散，有大陆网民用自己的办法正鸡鸡在中国传播标语内容。与此同时，有网民爆料，中国一些大专院校近日发出紧急通知，禁止大学生自助打印，并且要求学生关闭苹果手机的 AirDrop 隔空投送功能。推特热传的截图显示，一个网友说，凌晨还差几分钟，我要出去做该做的事了，不是要煽动大家，这里只是代表个人意愿，只要我的消息传送出去，目的就达到了，坚持互话、反共、反知黑。这一则消息的原文目前已经在大陆网站被删除。还有网民教怎样贴标语不会被发现的方法，例如全程戴手套，这样就不会留低指纹，戴好口罩和帽，避免被认出，趁住夜晚贴完之后就去没有摄影镜头的地方，不能够由原路撤退，带多一套不同花款的衣服去换。除此之外，四通桥事件的相关消息也都在大学校园传播，令大专院校管理层异常紧张，发通知禁止学生自助打印。10月17号有匿名网友上传的截图显示，北京清华大学发通知，要求各影印铺严禁学生自助打印。通知说，禁止学生、教职员等各类人员在未经登记和审核列印影印内容的情况下私自打印，停止学生自助打印服务，要求每一张列印影印的纸都要经过店内员工审核， 并且威胁说如果违反将会严肃处理。还有网友分享用苹果手机架空投送功能 AirDrop 传送四通桥事件的经验，但是中国一些大专院校近日就发通知要求学生关闭苹果手机的 AirDrop 功能，例如网上传出的截图显示学校发给学生的安全提醒话，山东多所大学出现利用苹果架空投送功能向学生传播有害信息，请使用苹果手机的学生主动关闭该功能，遇到类似的情况立即上报辅导员。还有学校声称要求学生关闭苹果手机的 AirDrop 功能是为了保护个人私隐。 AirDrop 是苹果手机等所特有的传送功能，用于在多部设备之间分享文件，亦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文件传输。中国大专院校这些突然举动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嘲讽说就快要禁止销售打印机了，忽然想起一个成语草木皆兵，活生生的例子。那就是他们的四个自信。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开幕日的报告说两岸统一一定要实现，并且不放弃武力侵台的选项。中华民国总统府回应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民主自由是台湾人民的信念和坚持，台湾的主流民意拒绝一国两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说由二十大的报告所释放的信号来看，台海的局势更加紧张，所谓台湾统一愿望看来更强烈，并且步伐我认为会加快，尤其而家美国欧洲都陷入乌克兰的泥沼之中。而中共呢，他自己的经济亦都是一塌糊涂，老百姓的人心亦都非常不安不满，这个时候发动战争或者帮助他实现他所谓的统一大业，为他自己扬名立万的话，另外他实际上亦都是利用这种方式加紧控制，消灭反对派的声音。前北京律师赖建平就认为习近平在报告里面对台湾不放弃武力的闪烁都是中规中矩的旧调重弹，没有新意，但是就所谓的一国两制九二共识强调的没有原来那么多。他可能受到普京在俄乌战争的影响，看到俄罗斯普京独裁政权做得这么烂，应该是有一些忌惮。在台湾问题方面，所以他暂时没有表现出穷途必现，而是留有更大的余地。我个人认为呢，假如正常的话，他应该最少在五年之内还不是太可能发动侵台战争。只不过过了几年，如果他在党内外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为了转移矛盾转移焦点，为了继续把持皇位，这样四五年之后反而是有可能有一些新的动作。时事评论人士林先生表示，习近平想要攞返台湾作为他的政绩，但是就好可能会导致中共灭亡。因为如果他要捉台湾，捉的不是台湾本身，捉的是自由世界，包括美国、日本、南韩都受到威胁，那他就等于同全世界为敌。根据台湾政治大学的民调，2022年6月的最新数据显示，支持和偏向统一的台湾民众不够 7%， 支持和偏向独立的就有 30% 左右，支持维持现状的是 57% 左右。中共召开二十大之际，网上传出消息显示位于呼和浩特市内的蒙古大学南校区疫情失控，已经封校两个月。18号，该校区一位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呼和浩特市疫情比较严重，细路仔停课都上网课。据官方通报，在疫情爆发初期，短时间内就迅速波及学校、平房区、商场、饭店、工作等人群密集场所，引发群体聚集性感染。截至10月17号晚12点，内蒙古的本土确诊病例469宗，无症状感染者2768宗， 其中呼和浩特是270宗和2220宗。日前呼和浩特市紧急兴建用于临时隔离的方舱，但是由于密切接触人士数量太多，当局在安排两日集中隔离之后就停止运作，下令当地自己处理。内蒙古大学一名学生在网上爆料，说学校将学生在宿舍和教室实验楼就地隔离，学生无法子冲凉，物资不足，三餐不计。一位呼和浩特居民向本台记者表示，封城十几日在屋企隔离，日日核酸检测，买餸哪里都好难好难，不听领导的就隔离八日，或者是打你，或者是杀你，为什么呢？不应该这样管的。而中共当局对老百姓的严苛封控并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网上传出的消息显示，西藏将隔离方舱兴建在偏僻的雅马乡雪山上面，由于高原气候，目前雅马乡已经是大雪封门的寒冬，单薄的帐篷方舱令网民担心，怕未感染病毒就先被冻死。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向本台记者表示，在其他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将人运到那里非常偏僻、非常寒冷的地方，起方舱困住他们，就好像前苏联会将人送到去西伯利亚非常寒冷的地区，是不是采用这种的一些政策？我认为值得警惕，大家都在这里观察，到二十大之后疫情会不会结束？但是问题是，二十大之后还要开一中全会，之后还有明年三月份的两会。今次习近平的报告里面，他讲的都是安全斗争，全部都以安全的名义，外面全部都是敌人，那就要进行斗争。这些方舱会不会变成永久性的隔离基地都很难讲。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四通桥事件真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中共的种种举动显示他对中国人的觉醒是有几咁恐惧。有网民表示，反共人士都是爱国者，因为中共和中国是对立的，势不两立，想要中国站起来就必须中共死亡才得。一年前被网球名将彭帅实名举报指控性侵的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竟然堂而皇之坐了在中共二十大主席团的46个常委里面，不知道这是低级红，表示这是党国官员团结一致，一个都不能少啊，还是是高级黑，张高丽成为党国官员品行的代言人呢？在习近平发表接近两个钟头的二十大讲话那阵，张高丽就坐在他身后的显眼位置，透过转播镜头就能够见到张高丽。那是自从彭帅事件之后，张高丽首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如果说他是被彭帅冤枉的，为什么不见帮他平反超说呢？如果他确实是犯了强奸罪的话，咁点解仲可以坐喺主席团嘅位置呢？最有可能嘅系在座嘅各位都一样，个个都系男盗女娼。除咗张高丽呢一个绿油油嘅身影，令整个会场蒙上一层唔一样嘅光彩，仲有比绿光张高丽心里面更纠结嘅人，好似苦瓜咁青口青面嘅李克强，佢嘅表情俾网友各种 P 图。就算是食瓜群众的一个乐趣呢，讲好了集下我上的嘛，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们这些人其实是不是玩弄我的感情啊？突然一阵雷鸣的掌声响起了，是不是觉得这些掌声不如北韩会场的人鼓掌那么齐整又有节奏感呢？原来就是坐在第一排的李瑞环面色凝重，闻风不动，拒绝鼓掌，只是眼神一直咁睇实习近平，唔知道系因为佢身体唔好啊，还是系心情差啦。但系呢一届与会人员就认真麻麻啦。你睇下人哋肥仔金发现与会人员就认真听到痛苦流涕， 再睇下中共呢一边，好多人都瞓到东歪西倒，呢啲画面都被外国传媒影低。讲到外国传媒，韩媒中央日报透露，今次会议英美两国嘅记者都冇现身新闻中心同埋人民大会堂，更加有传闻话美国某大媒体驻北京嘅记者并未获邀，但系咁亦都无阻其他媒体拍摄二十大嘅有趣画面。睇下歪嘴嘅贾庆林、吴冠正都好似有中风嘅迹象，个嘴一个向右歪，一个向左歪，咁不禁令人联想到好多年前嘅说话：中共官场系举国上下都吴冠正。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共军27万年薪引诱英军飞行员，国防部果断拦截。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德国情报首长示警。中共下一任总理人选或出人意料，美国提醒北京想在更短时间实现统一。全球网络自由排名，台湾第五，中共连续八年垫底。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英国国防情报局18号发布罕见威胁警报，警告中共军方正试图招募现役和前任英国皇家空军喷射机飞行员，以帮助训练中共自己的空军。英国卫报报道，中共当局开出了每年高达约27万美元的高薪，聘请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军方退役飞行员到中国为他服务，帮助共军了解西方军队最新的战术、作战方式和战斗能力。至至目前，可能已经有多达30名退役英军飞行员接受了中方提供的充满诱惑力的招聘方案，为中共空军效力。为了隐瞒这项聘用计划的真实信息，中方还耍手段，通过在境外的第三方人才招聘公司实施这项招聘计划，例如南非是非学院就充当着这个角色，而这间学院目前没有回应多家媒体的询问。美国之音报道，这些退役飞行员正成为中共了解西方飞机和飞行官培训的途径，而这些资讯在发生冲突时非常重要。例如在台湾问题上，西方官员指出，中共需要经验丰富的西方飞行员来帮助解放军空军部队发展战术与飞行能力，而英国退役飞行官正好可以传递相关的知识。据了解，中共军队长期采取俄式装备与训练，在军备现代化的同时，亦热衷于追上西方，尤其是北约标准，并且对战机的战术、技术以及软件特别有兴趣。另有消息指出，解放军亦在招募直升机相关人才，作为国内的培训教官。这些挖角行动对2019年已经开始，并且目标不单止限于英国，亦扩大招募其他西方国家的空军专才。英国警方警告，中共的招聘计划已经对英国和西方利益构成威胁。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有前英国空军飞行员在向共军提供培训时违反官方机密法案，但英方必须防范于未然。英国方面正在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中共招聘，包括审查保密聘用合同和保密协议的使用，并通过修改国家安全法更新应对新的安全挑战的工具。 英国议会正在考虑修订国家安全法，其中一项修正案规定，任何受雇外国政府的人必须通报其相关活动，否则会面临犯罪指控。这个事件亦都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家反间谍安全中心 NCSC 礼拜一晚转推了英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最近美国政府亦正显著提升对中共的安全防备，包括发布范围广泛的出口管控措施，以及召回在华为中共晶片公司工作的美国人员。除了英国敲响警钟之外，德国情报局局长亦发出了警告。17号，德国联邦议院就中共国企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口一案举行听证。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说，一旦确定交易，北京可能利用关键基础设施的股权作为政治筹码。中远集团预计购入德国最重要港口汉堡港三个货柜码头之一的 35% 股份。对此，卡尔认为中企插旗德国重要基础设施的行为非常严重。在听证会上，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对中共参与关键基础设施持有非常非常批判性的态度，港口应该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因此必须仔细审查任何可能的投资。他补充说，德国应该预计到中方会使用包括 5G 基础设施在内的技术或经济实力来实现他的想法。如果中德之间出现政治分歧，这些手段就会派上用场。情报部门无法对中远集团的投标进行公开评估，但他敦促当局谨慎行事。负责国内情报的宪法保护局局长哈尔登旺亦认为，让中国公司入股关键基础设施，亦可能为蓄意破坏和影响公众舆论等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他形容俄罗斯是眼下的风暴，而中共是长期的气候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为未来几年的这种气候变化做好准备。目前由于德国联邦政府对此有异议，港口购入案已经暂时搁置。另有美国媒体披露，中共在全球持有股份的港口目前已达近百个，有些甚至紧邻欧洲的北约军港。中方持股国企不单止设有党支部，还接待中共军方活动，例如中共海军舰艇已经在中方收购的商业基础设施的32个港口中进行了港口停靠或技术停留等活动。据披露，中国有大约30家公司参与了全球港口收购行动，他们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引起了中共借参股全球港口掌控商情和军情的忧虑。中共二十大16号起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打破先例，获得第三个任期。对于即将出炉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名单，有观察人士预估将会令外界大跌眼镜。果然，《华尔街日报》17号的报道就透露了令好多人都意料不到的下一届总理人选。报道说，有同中共高层关系密切的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准备任命忠诚的下属担任共产党高层职位，其中之一是李强。而李强的晋升将标志着令人惊讶的政治复出，因为今年2月上海因疫情封控两个月，数千万居民因食物和医疗服务等的短缺陷入混乱状态，李强的表现一度令外界猜测他可能会丧失二十大晋升的机会。知情人士表示，63岁的李强很可能被习近平提升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亦被认为是明年春天两会上被任命为总理的主要竞争者。其他入常委的人选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和广东省省委书记李希。报道说，虽然习近平自信再执政五年，但公众对他管理疫情和经济的不满情绪增加，这些都为习近平的潜在竞争对手提供了弹药。习近平准备任命亲信担任中共高层职位，这样在他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挑战时会加强他的力量，其中包括国内经济低迷及西方对中共的抵制。曾经有分析人士称，接替总理李克强的其他候选人还包括汪洋及目前的副总理胡春华， 但一啲外国官员同学者认为，汪洋系倾向于改革嘅标杆人物，同胡春华都唔喺习近平嘅圈子内。知情人士仲指，胡春华可能无法入常委。王丹今早喺脸书发文提到，昨日佢接受媒体专访时被问到总理会系胡春华定系汪洋，王丹坦言佢唔太相信习近平喺好唔容易连任之后，仲会允许党内其他派系同佢分享权力，呢个并唔系习近平嘅一贯作风。民运人士王丹喺脸书分析二十大后嘅中共内部局势时表示，外界唔应该用以前党内规定作为标准嚟猜测人事变动。习近平既然已经打破咗最大嘅政治常规而连任，其他嘅规矩仲会遵守咩？而习近平喺中共二十大开幕式做报告时，89次提到安全同保障，17次提到斗争，并称未来将应对惊涛骇浪嘅考验，正暴露出中共党内斗争激烈，国际形势严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在公开场合提醒，中共已经决定以更快时间线统一台湾，并指出如果因台湾海峡贸易中断，世界将会受到伤害，如果台湾晶片供应中断，全球将面临经济问题。中共在16号召开20大，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再次表示不排除动武，亦拒绝外部势力干涉，宣称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择。布林肯礼拜一出席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活动时指出，近年来北京对台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批评中共在国内更加压制，在国外更加咄咄逼人。布林肯说，数十年来美国两党政府对台政策是秉承两岸分歧应和平解决，实际上直到最近这一项政策都十分成功，处理得当以避免冲突，但北京现在的决定是在更短时间内实现统一，如果和平方式做不到，就会采取胁迫手段，如果胁迫手段不起作用，就可能采取武力手段以达到目标。他说，这个就是深度破坏现状并造成极度紧张的原因。布林肯没有详细说明中共攻台时间或提供其他细节，但去年3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曾经透露，中共希望在这10年内，实际上是在未来6年内占领台湾。布林肯仲倾到台湾问题，不单止是美国关注议题，亦是世界各国关注问题，认同台海和台湾半导体对世界经济贸易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台湾半导体产出因危机出现中断，全球将会出现经济问题，因此维护台湾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对美国和世界各国都事关重大。最后布林肯呼吁中共重新审视和平解决分歧的好处，不要采取胁迫甚至更恶劣的武力手段。自由之家18号公布了2022年全球网络自由报告，网络自由排名入面，台湾以79分名列全球第5，是亚洲最佳。中共网络自由连续8年垫底，全球最差。自由之家针对全球70个国家或地区网络自由进行调查，其中17国评为自由，32国部分自由，另外有21国是网络不自由国家，其中冰岛、爱沙尼亚、哥斯达黎加和加拿大名列全球前4个网络最自由国家，台湾和英国以79分并列第5，中共、缅甸、伊朗、古巴和越南是网络最不自由的5个国家，中共得到的评分只是10分。报告指中共的网络审查力度加大，持续加强对蓬勃发展科技行业的控制，包括制定新规则，要求平台使用其演算系统宣传中共意识形态等。报告指出，全球网络自由度连续12年呈现下降趋势，但网络自由度提高的国家或地区有创纪录的26国，其中改善程度最大的是甘比亚和津巴布韦。尽管全球网络自由度整体下滑，但很多国家的民间社会机构透过合作改善立法，发展媒体人性，并确保科技企业的问责制。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中共二十大已经登场，但在开幕典礼上，习近平的讲话却出现了多个口误，而这些口误词汇就马上变成敏感词，很快被列为在网络上禁止搜寻的词汇，在中国大陆遭到全网封杀。更加有网民表示，仅因为发布一张习近平讲话口误的对比图，账号瞬间被封禁。此外，在开幕典礼上，有现场的外媒记者捕捉到了会场里面的一些诡异现象。最出人意料的是，习近平在台上报告的期间，胡春华离场至少五分钟。这些反常的现象随即引发了外界关注。
综合大纪元等媒体报道，中共二十大在开幕式上，习近平的政治报告时间长约一小时五十分钟。期间，习近平除了频频干咳、饮水，还出现了不少口误。而这些口误词汇秒变敏感词被禁查。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根据新华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的文字实录的时间线，对这些敏感词进行了盘点。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比如习近平将打铁必须自身硬读成打血必须自身硬，微博迅速将打血设置为禁手。此外，习近平将物质文明误读为物质名，遭禁手的词汇还包括卓力和打江山等。对于习近平讲话口误秒变敏感词，引发了网民热议。有网友嘲讽说，文革害了那一代人，都没读几日书，个脑都是整人和被整，一世难改。亦有网友说，读错好正常，官方好紧张，实属变态，冇自信到极点。除此之外，就在同一日二十大开幕式上，有现场的外媒记者还捕捉到会场上中共领导人的一些异常举动，包括胡春华在习近平作报告期间离场至少五分钟。北京时间十月十六号上午十点，中共二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作二十大政治报告。从现场直播可以见到，主席台前排就坐者没有戴口罩，他们的面部表情几乎人人神色凝重，不见笑容。根据朝鲜日报中文版17号发布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的消息表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亲信的搀扶下走入会场，看起来非常消瘦。在合唱中共国歌后，习近平身体转向胡锦涛，建议他坐在凳上。另外，在习近平做政治报告期间，下届政治局常务委员候选人的姿态亦各不相同。坐在港台最前排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副总理胡春华在习近平作报告过程中离场至少五分钟，听报告的过程中还时不时双手交叉在胸前。对此，韩国中央日报亦报道指出，习近平作报告大约一个小时后，胡春华匆匆离开，大约六分钟后落座。同时报道中提到，在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在习作报告期间插手的只有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和胡春华两人。而在开幕式结束后，习近平亦仅仅与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长栗战书微笑着简短交流后就离场。
二十大期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强调共同富裕主张之后，首次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与收入分配秩序的讲法，相关主张被认为是进一步削减市场经济份额的信号。
在二十大的报告中，习近平说，从目前起，中共的中心任务是推动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其关键特点之一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报告说，要坚持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建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徐飞说，新的分配机制就是在正常市场机制之后，再叠加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与所谓社会捐赠行为造成的三次分配。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指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讲法是首次提出， 他预计政府当局希望增强对财富分配的控制来推动共同富裕的做法。分析人士何旭认为，二十大报告出台之后，中共准备党管一切，要求全民经济陪住党食大锅饭的格局基本可以坐实。这样的做法将会严重干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营。组织财富分配的中共想成为最大的积德利益者，而人民的血汗钱面临进一步被压榨的前景。在共同富裕主张提出后，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争相对中共政府捐款数以百亿计算的资金，这些举动被中共官媒宣传为自发的，资金被用于资助政府主导的公共事业。何旭指出，习近平希望建立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财富分配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大型的企业很大程度上会丧失自主权，因为中共当局能操控要求这些企业进行所谓的第三次分配，从而将更多企业资金顺手转移到政府需要的领域，导致这些企业最终变成空壳。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欧盟十七号亦都召开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对中关系。
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会后向记者表示，维持2019年对中关系的合作伙伴、竞争对象、体制对手三定义，但竞争对象肯定是最强调的，因为中方今日发出的信息是竞争的信息。他补充，竞争面向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成就和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布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欧关系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经济往来密切，有很强互补性，合作远大于竞争。但博雷利指出，欧洲应该通过对技术和关键原材料的供应链多样化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现在我们正在谈论我们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和脆弱性，我们必须避免制造新的脆弱性。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外交官表示，布鲁塞尔担心习近平正在用中国走上越来越专制的道路，并对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感到不安。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普京发动侵乌战争会让欧盟国家联想到中共是否会在台海发动战争，所以欧盟会认为接下来应该要去重视中共所可能产生的威胁，当然是与俄乌战争所形成的结果，来自于包括二十大习近平对台海升高武统的调子是有非常直接密切而且有一种立即反应的效果。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认为，导致欧洲不断反思对中关系的因素，一个是俄乌战争让欧洲意识到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危险，而是中共在新疆、香港、西藏的人权迫害突破了欧洲国家容忍的底线，而台海因素只是在其中，刚好镶嵌在这里面去思考到，第一，从今日乌克兰看到明日台湾，第二，从今日香港看到明日台湾，从今日香港看到明日台湾是看到民主人权价值，从今日乌克兰看到明日台湾是看到战争的侵略，所以刚好台湾汇集到这两个因素，所以才会引起欧洲国家对于台湾这么大的共鸣。这次外长会议的结论将会成为20号欧盟高峰会讨论亚洲事务的参考前提，形塑欧盟面对习近平执政进入新阶段的立场。据金融时报报道，会前欧盟对外事务委员会发给成员国一个措辞强硬的参考报告，直指2019年的三个定义已过时，建议将中共视为全面竞争对手，与美国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
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